从小时候唱着赞佛记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白毫婉转五须弥，干我澄清四大海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种一湖边，四时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小时候常贩卖，只是喜欢他的庄严，对于其中的含义并没有什么深刻的领会，只不过随着大众哼唱就过去了。到如今才体会到，这句四时八愿度众生是何等的伟大。这四十八个大悲愿不只是来自阿弥陀佛，在阴历里做法藏比丘的时候，他从宇宙中210亿个佛国参访得来的净法，它实在是来自一颗受尽了千辛万苦的心灵。若不是历经了太多的苦难，怎么能了解众生受苦中的需要？就因为它是来自历尽沧桑的心灵，从这千辛万苦里涌出了不可思议的慈悲和愿力。阿弥陀佛身金色，金色的身并不是侥幸得来的，金身是来自千锤百炼。金代表转作无我，就像我们的金子能够做成各种东西，由这种东西变作另一种东西。金色身代表转作无我，佛为了众生千变万化，千百亿化身变来变去，没有自我的执着，粉身碎骨都无怨。在佛的金身里含藏着无限的光辉，用金色在绘画佛像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，金色是非常特别的颜料，金的颜色可以说是三种原色，青色、黄色、红色，调和适中时的一种颜色，调和室中又放出光明，就成为金色，所以以金代表中道。本来对阿弥陀佛身金色这句话的了解非常的肤浅，觉得它只不过是一种颜色，没有什么道理。后来学习画佛当中慢慢的体会，到拍摄金身佛像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件事，就是金虽然是已经存在已经画在佛像上，但是观看的人假如不自己打光的话，却很难去了达金的辉煌。如果观看的人站在黑暗中看，就几乎看不见金光，如果打个小灯，就只能够见到一区的金光晃一下晃一下，如果打起大灯，就会见到金光闪耀明伟。在黑夜里不打灯，即使金身并没有失去，但是也全然没有看到它的光耀。 我们在拍摄佛像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，以很长的时间来研究。摄影家告诉我们，金色的平面摄影是摄影学上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，因为金色的平面有类似镜子的效果。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以很强的光对着佛像，肉眼看是金光晃耀，但是拍摄起来却不是这么回事，因为金色的面像个镜子，把外面的影像都射进去了，拍摄者的影子也会映入佛像中，也会挡住金色的光明。这启示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：阿弥陀佛身金色，可是如果我们以自我的影子，以我相挡在那里，就会看不见金色的光明。并不是佛光有障碍，是我们的我相去挡住了。后来在拍摄的时候，是选了万里无云的天气，将佛像仰面向虚空，由空中侧面拍摄。这个历程也让我们感触到，偶益大师解释《阿弥陀经》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。偶益大师解释，无障碍是就人民这方面来讲的。佛的精神虽然已经成就，遍一切处，佛光也遍一切处，但是人心有障碍，有我相，有我执，就会挡住佛光，无法看见。好像关闭了门窗，或者是建了违章建筑，挡住了阳光一样。在学习华婆的时候，看见亮度经上描述佛陀的手是平坦充满有光滑，就像兜罗棉，最柔软的一种棉。看到这句话，默许想到，当我们肢体很疼痛的时候，假如碰撞到硬的东西，更会感觉到疼痛无比，而佛的手就像最柔软的一种棉。这样柔软又平坦的手，是来自如何柔软平坦的心呢？这样的手，即使碰触到伤口，伤口也不会疼痛，也能够得到抚慰。也许同在病苦中的朋友都会有一种无奈，因为从小无论是在家里在学校，即使读很多书，都没有人教过我们在很痛的时候不用止痛剂要怎么样安然度过呢？如果咬紧牙根硬忍强忍，那实在是心上一把刀啊。墨雪也是一样，曾经有人问墨雪说，你都不会痛吗？墨雪又不是没有神经，哪里有不痛的道理呢？只是庆幸有佛经可以胜过神经，深信佛力一定能够胜过业力。不瞒大家说，生病之后也曾经痛到全身僵硬发冷又颤抖，穷毕生的忍力还不知道 怎么让自己能够安然解脱片刻？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有时候痛得很想叫暂停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按到暂停的开关。有些人可能很勇敢，立志要堕地狱，莫学知道自己不是堕地狱的人才。生个病的痛苦都已经很难忍了，何况是地狱的苦行。恩师教导我，在痛苦的时候要把握机会练生死功，要借静来练心。墨雪也立志不用止痛剂，而以加大信愿念佛的心魄来强过痛觉的神经波。不过这样的心态还是对抗对立的，所以忍得也很难过，好像每天都披了强硬的盔甲去和人打仗一样。有一天，因为学习画佛的手，在造像亮度经解读到对佛手的描述，经典上说佛的手是不露骨节，而柔和如意，屈伸悠然，犹如象鼻之弯转焉，形容佛的手是像象的鼻子那样，又圆又柔软。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手到底是怎么样，看了这段佛手的描述，才回头反观自己的手，发现好像随时手都在紧张当中，每个关节都强硬强硬的，像钢如水泥。原来心紧张执着硬掉了，身体的肢节也会僵硬。亮度经上这段佛手的描述，对墨雪在痛苦中念佛有很大的启示。后来又在《无量寿经》汇集本上发现经上出现了好多次的身心柔软、身意柔软这样的话，比如说描述阿弥陀佛的佛光时说道，如果有众生遇到阿弥陀佛的佛光，所有的污垢都会消灭，升起善心，身也柔软，意也柔软。经文说，其有众生欲死光者，垢灭，善生，身意柔软。经文介绍极乐国的菩萨修持时，说到极乐国的菩萨都能够调伏自己的六根，身和心都很柔软。经文说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。无量寿经也形容极乐国民饮食受用都很自然，而且饮食之后身和心都很柔软，不会执着滋味。经文说身心柔软，无所畏着。这些经文让墨雪反省到，一向自己的身和心都太僵硬了，常常不自觉的就有部分的肌肉紧张起来，不柔软。大家假如能够回首观察自己在痛苦当中的姿势，一定会发现至少会有一部分的身体肌肉强硬卷缩， 或者是会握拳挣扎。即使是勉强努力口中念佛，心也会偷偷溜去抱住那个痛苦的地方，越执着越注意就越痛，越紧张血流越不通畅就越痛。但是我们没有破除身见的反复，实在很难突破这一点。墨学也是病痛临头了才开始练习，这似乎太迟了，但是佛经的威力一定会强过痛神经的嚣张的。不信您在痛苦中可以试试看，就像经典说的，我们学习让手脚各关节都保持很柔软，像象的鼻子那样弯转，在身心柔软当中清楚的念佛，很放松的念佛，就好像浮在水上漂浮的感觉，漂浮着滑水前进。我们知道水是有浮力的，相信浮力的人在水上能放松心情，放松了就能够浮上来，放松了就能深呼吸，就能浮上来，就能游泳。我们也可以体会，水虽然是有浮力，我们也看过别人游泳，但是如果自己信不过浮力，还会害怕挣扎的话，那么同样是这个身体，这个体重也会沉下去。水是有浮力的，但是在水上能不能浮着，决定在你紧张不紧张，而紧张不紧张就决定在你有没有信心。有信的人就不怕不紧张，不紧张就放松，放松深呼吸，被吸满了气，就像救生圈吹了气一样，会浮上来。我们念佛的人体验佛力，就好像游泳的人体验水的浮力一样。紧张挣扎的人就体会不到水的浮力，同样的，紧张执着的人也体会不到佛力。其实在水中紧张挣扎当中，水的浮力也没有消失啊，只不过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跟它抗争抵消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在紧张烦恼执着当中，佛力也没有消失啊，只是我们抗拒它。墨学承受了大众的深恩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呈现供养大家，只有说说自己在生病中屡屡失败的一些经验。也许有人在漫漫长夜独自流泪的时候会用得到吧。最初病倒的时候，因为觉得不大声念佛实在心里听不清楚，而且体力越差的时候注意力就越难集中，站着时候是摇摇晃晃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，躺下来又昏昏沉沉，只有打坐比较可以提起精神，可以支持。因为对墨学的病况来说，比起拜佛或是走动，打坐算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姿势， 最初也只好流着眼泪，忍过腿骨的疼痛，很猛烈地一直出声，出声念佛，念到嘴唇都肿起来，又继续念，念到肿消下去。那时候念佛，因为没有体会到要身心柔软，身意柔软，所以念起佛来好像跟人打架一样，也好像在跟自己的妄想比武，在打拳，所以念得很紧张，也很疲劳，又贪心想要多念一些数目，所以实在是走错了路，念得愁眉苦脸，又咬牙切齿，根本就没有阿弥陀佛的欢喜光，也没有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滋味和气氛。念佛本来应该念得身心柔软，念得很极乐，可是我却念得像在打架，很疲劳又很痛苦。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把重点放在信愿的检讨和内心方向的调整，只想念很多很多的佛号，强压硬压，希望压得一心不乱，所以每天都死赶活赶的念。开始的时候一个小时顶多只能念6000声的佛号，每天忍苦汗劳，尽量打坐10个钟头，念到60000声佛号。可是念60000声也很难做到雪公老师所教的百八心不乱。说实在，在病痛中念佛的心情都太急迫了，一方面病痛，一方面又要赶数目，又要赶着一心不乱，结果到黑夜里听自己白天念佛录下来的录音带，发现真是难听，根本就是一种身心逼迫的气氛。严格说起来，根本不是在念佛，是在念紧张。本来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就是归命，归命就是把命交出去，交出去就轻松了，交出去给佛应该是轻松自在的，能够交出去一分才能感受到一分的佛力，全然交出去了才能体验10分的佛力。但是那时候的心情是要交又交不出去，交出去了又偷偷的会紧张要回来。那么这两个字虽然很容易唱，但是很不容易真正的实行。念那么的时候就是学习把自己交出去，把这虚妄的自我意识，我相我执都交出去，空了。所以念那么应该是越念越轻松，越念越自在，因为把自我交出去给佛，把我变成了佛，就没有什么好紧张执着。有一天默学凝望着佛的面孔，望着佛的微笑来念佛，突然间感受到一个启示，也忽然发现了含藏在阿弥陀佛名号中的慈悲。世界上无论是哪一国人，痛苦的时候几乎都会喊出啊的声音，佛的悲悯 让我们在称他的名号时，在这个字里就尽情畅吐内心的痛苦、烦恼、机遇。假如能够很柔软地松开口腔，很尽心舒畅地念啊，痛苦就会随着音声倾泻化空。其实阿弥陀三个字都个别有无穷的奥义，换于阿这个字翻译成无，它含有本不生的意义，所以可以说是空地。在阿字观里说道，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，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。光光一个阿字，功德就不可思议了。喜欢研究的学长们，当然你可以读经逐字的去研究探讨，但是真正念的时候是不思议的，不需要去思考意义，只需要很清楚、很轻松流畅的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。除了当前所念这个字，什么都是多余的。在念佛的时候，一切身心的苦恼都在阿这个字里面解放吐空了，越念会越轻松。在病中念久了，真的不禁会感谢佛名中的大恩。以前不了解的时候，因为急着要一心不乱，又急着要念很多数目，所以根本不是念佛，都在念集还念数目。结果越念越紧张，越念越着急，这是内心的焦点方向根本就错了。因为自己方向弄错了，所以阿弥陀佛的无量光缩得成为一团黑暗，把阿弥陀佛的解脱光无限的解脱自在念得非常的紧张执着。在《佛说造像亮度经》里面描述佛口，说到佛口的两个角是宽半迈之分，嘴角是向上翘起来，好像花瓣的尖，随时都有美妙含笑之容。经上还特别强调，画佛像不可以画嘴角向下的。我们如果很紧张懊恼的时候，嘴角就会向下，笑不出来。而经上说，佛随时都有美妙含笑之容。在《无量寿经》里有一段经文，讲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，阿弥陀佛一出场就是微笑现金容。佛一出场，什么话还没有说，先微笑现金容。微笑就是极乐世界的妙法，由佛的微笑当中发现了佛名号当中的弥这个字。当我们轻轻全抿双唇念出这个字，就好像在绽放安详微笑之容。心开花开， 欢喜的时候念这个弥，自然就是笑出来的。念了弥这个字，也让你的心笑起来。正如慈悲的意义是解除痛苦，给予快乐。称念佛的名号，很弥两个字，就足足有解除痛苦又给予快乐的功效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解脱观。念一声就害佛会心一笑，常常念就常常害佛会心微笑，真是念得越多越欢喜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欢喜光。难怪古德说，念佛的快乐只有念佛人可以知道，每一念都放掉痛苦，给予快乐，所以就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这才是极乐。当我们把全身心都放松，舌头放松，轻轻地念陀这个字，不管是念梵音或者是念国语台语，舌头很轻地触到上颚，自己清晰地念，自己听，就会鼓舞起阵阵精进向上的气机，好像是自家充电一样。佛是圆满的觉悟者，一念到佛，也让我们回头转面向光明，回照本有的佛性。莫学只是念佛幼稚般的，说不出宏深的道理，只是想到许许多多在病床上辗转众苦逼迫的同伴，不由得忘记了自己的前路，唠唠叨叨说一些垂手可得的念佛之乐。阿弥陀佛曾经发愿，在他的名号当中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阿弥陀佛以他的名号为所有众生开启佛法的宝藏，也以他的名号布施无量无边的功德之宝。所以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慈悲的人，只要老实的念，念念都可以得到功德宝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一旦痛苦，就会全身僵硬，有点抗拒挣扎。在那种状况下念佛，也念得很苦，很难得力。后来，体会到应该放松身心，让身心柔软。所以，默学到现在还不曾靠着用止痛剂，都是这样学习放松身心，让身心柔软。在苦的时候就凝视佛像，或是闭起眼睛意念佛的慈言，感恩地恭敬念着万德洪名，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念，一个字一个字静心念，念到最清楚又最舒畅轻松，整个下颚下巴要放松，舌头也要放松，您能够发多轻松多清晰的音，就尽十分力发到多清晰，同时也回收能量，回收音光，一个字一个字听明白。即使是不出声默念， 也要聆听静默里清唱开怀的佛声，就好像经典上所说的，唱发和雅音，歌叹最圣尊。我们虽然不能够在一起共聚念佛，但是可以一起乘着佛身的翅膀，飞过十万亿的烦恼痛苦，到极乐世界的琉璃之梢，与那嘉陵频伽合唱一曲《南无阿弥陀佛》，共享无量光寿的甘美和开阔庄严。经典上描述极乐国的乐音是用八个字来形容，叫做清唱哀亮惟妙和雅。清唱哀亮惟妙和雅是十方世界音声当中最为第一的，